然后也谢谢所有在座，不管是中国法治理学会的这个会员，或者是来自其他学校的研究者啊，或其他地方的研究者，先谢谢你们今天来。那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题目是近当代比较法治史研究的可能脉络，观察者观点。就是因为我知道邱老师过去几个月在欧洲，其实不止在德国，还在其他地方，等一下他会说。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让他跟我们谈他在这个跟欧洲交流哈，尤其是法治史学界的这个研究的交流。那我想我时间就保留给邱老师，我现在就把时间交给邱老师，然后等一下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让今天来参与会的人可以提问的一个机会。那时间就是我们谢谢邱老师。
谢谢大家。那个今天因为我其实抱歉，我准备的比较匆忙，我其实因为本来跟那个陈老师在 email 当中聊天的时候他就聊起来，那我其实答应这个也主要是因为他马上要去德国，我也想说在他去德国之前有机会见到他一下，所以本来想着说这是一个座谈啊，正好因为他才是德国大专家，我根本是玩票的，德文也听不懂，其实就是去法兰克福的马普所的法律欧洲法律史研究所访问了两个月，然后在那边就参与了他们组织了两个有关于中国法治史的工作坊，然后就是有一些接触，那感想也比较有一些小感想。那我其实本来也想说可以跟这个像陈慧欣老师，还有顾中华先生，还有我同学吴思凯，这些真正留德的对德国有深入了解的，能够听听他们的一些想法，其实主要是这样。那这次在法兰克福待的这个研究所呢，他们主要是这个所长他在2009年上任以后，他想要推行一个叫做全球法治史，就是 Global Legal History。 然后他的这个概念呢，其实不是说任何只要是牵涉到全世界的都叫做全球，那他对于全球法治史他有一些他想要追求的东西啊，还有一些他的一些的做法。好，那在现场就是我其实我也讲不好，但是现场就是我就请主办单位印了两篇他的文章。那有一篇是已经发表在2014年的一本书，那这个书在他们所的那个网页全部都是可以无限可以合法下载的电子书，就他们是 CC Common， 就是 Creative Common， 就是 CC 授权的，只要你是非商业出版的都可以下载。那他们的模式也非常好玩，我待会希望有机会也可以讲一下，我觉得我们法治史研究也可以参考。简单就是说你让出版社有钱赚，就是我把你该赚的钱先给你，然后之后呢我们就都是让人家下载，所以其实你根本就不要去管人家那种自由下载的那些份数，因为你出版社只要拿到了成本他应有的利润之后就随便人家下载啊。当然你要商业价值这另外再一回事，可是无论如何这两篇文章，2014的那篇文章是他在写这个，就是我放在简报的资料的这个，就是全球法治史啊 ，Thomas Duver 跟这个马普欧洲法律史研究所研究团队的这个的第一篇文章。好，那在这篇文章当中，他就是对于这个全球法治史，他有一些他简单的一些界定。然后第二篇文章是他现在即将要发表，然后他就是也。在当时我们6月份开了一个中国法的一个讨论会的时候，那他在这会上他先跟王国斌他们两个人，一个讲全球经济史，一个讲全球法治史，所以他这是他的稿子啊。然后有关于那些书什么的，就是下面那个网站，包含这那篇文章都在这上面。那回到这个主题啊，就是所谓的这个比较法治史，我相信其实。我到最后结论也会讲，其实我觉得做历史的人不可能不谈比较的。好，其实我自己是在做明清中国苏州的商人团体，我觉得我的硕士论文其实是在比的是宋朝的商人团体跟这个明清的商人团体，16世纪以后的那种会馆公所跟宋代的所谓的这种行团行到底有什么不同。我的博士论文其实是在比这个在比这个会馆公所，16世纪以后的会馆公所跟19世纪末的商会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那 我觉得我们做历史的人，其实很多人自己心里都有一个比较的词，对，所以我对我来说，我后来研究一些明清的法治史，我觉得我不可能不去想明清的法治史、明清的法律的发展，跟隋唐、跟秦汉，啊，跟以后的近代到底有它什么自己的特色？就这些比较，都是在心里，它不可能不在的。那可是我们如果要回到这个字面的意思，就是比较法治史，我相信绝大多数人想到的不是中国朝代之间的比较，中国的时代之间的比较，我们想到的更多的可能是中西的比较。那这个中国跟欧洲，所谓的中国跟西方的比较，那对我自己来说，我其实自己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是个外行的，虽然我们研究中国史的人，我自己是做经济史出身的，我不可能不去问英国有工业革命，那中国的经济发展为什么不出现工业革命？像这类的问题，当然我们做经济史的人一直都在心里面。可是我们不可能觉得自己有足够的条件去理解英国的工业革命史，然后来去跟倒过来跟中国的明清的经济史做一个认真的比较。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一般学历史的人比较不敢直接写这个层次。那可是在谈法治史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学者基本上，我讲这就是学科训练的不同，可能对于做法学出身的，他直接就会一定会去比，就是说中国跟西方的一些比较啊。他们我也许我的观察是错的，我觉得学法律的人比学历史的人比较敢直接光明正大的把他们比较的心得写出来，可是我们历史学家基本上是藏在后面。这个当然也有道理可说，因为学法律的人他对于当代的法律，那当代的法律基本上是西方模式，所以他有一个比较多的了解，所以他比较有把握可以做这件事情。那好，那我自己，所以我常说的话呢，我就不去讲这种中西比，我自己的中西比较法治史，我就讲一位，我就取巧，我讲一位孔抛啊，就是尤丰福贡这位法国学者呢，他对于中西法治史的比较呢，他其实花了很多年的功夫，然后刚好他也在今年的六月份这个法兰克福的这个研讨会，他也做了一个报告。那我就借用他几张简报的，不好意思，因为我是自己拍照拍下来的，所以呢这个字很不清楚啊。我只是那左边当然是他的照片啊，很多人都大概也见过他。那在我们明清法治史，他算是很有名的一位学者，那他这方面也花了很多的力气。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我特别推荐他有一篇中文的文章，就收在那个陈希远先生跟我合编的一个书，在联经出版社出的，叫做《明清中国法律运作的法律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他里面收了一篇他的长篇的文章，专门在讨论这个契约跟习惯的中西比较的问题。所以他花了很大力气写，这次碰到他，他还特别告诉我，他那篇文章目前全世界只有中文版啊，没有其他的语言的版本。我觉得那篇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篇文章啊。那简单说，他认为中西的比较，他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在第一章的简报档这边，他其实举了几个理由。最简单的讲，其实这个不可避免性，其实是我觉得。他作为一个法国人，作为一个西方人，然后研究中国法治史，我相信他对他来说，你可能还有这个背景啊。那就是说，他觉得有一个不可避免的比较的问题。我想这个对他来说，他这个内心感受很强烈，所以他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啊。他希望能够去比较，包含中国的契约，所谓因为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的契约，那中国的契约跟西方的契约到底有没有可比性？好，那他的结论，他认为是没有可比性。好，那他为什么这样论证？好，那很多人就问他，那我们中国那么多契约留存下来的，难道通通都不算契约吗？他说是的，不是西方的契约。那你就必须要了解什么是西方的契约，所以他有他的一些道理，必须要看他的文章，好才能够理解。还有他认为中国没有习惯法，那为什么？因为习惯法是一个欧洲法律史的概念。如果你要说出这个概念的话，欧洲的习惯法虽然有很多种不同的概念跟定义，可是无论哪一种，中国都没有啊。所以他也是非常强烈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都经常碰到他，都跟他开玩笑说啊，我们都知道哪些话是属于你的风格。你有一种叫做这个不勾脸 style， 就是你是种这个拱涛式的这个问问题的方式啊，就是一定要讲到一个概念，然后这个概念要清楚。 否则就不能够随便用，啊，所以他很讲究这些东西。那他做了这么多年的比较，那他怎么看待中国法律的本质呢？啊，或者是他的性质？对他来讲，就是这个简报的最后一条，我觉得也挺有趣的。他认为绝对不可以拿西方的概念来简单的去比较中国的法律的现象，可是中国作为一个在东亚，中国法律作为一个在东亚有若干代表性的一个法律文化，一个法律文明，我们其实应该要把中国作为一个，就是他最后那个叫做东亚的一种共通的法律，好，他认为应该要把中国法律视为是一个东亚的一个共通的法律的这个特征来予以掌握，啊，我相信这个，我觉得这个跟高明士老师的一些作品应该是蛮符合的，应该是，对，就是说这个他目前他也是福音这样的一个想法，因为他认为这个是一个可以继续去发展，而且我也觉得这样做了以后，做明清的人可以跟做隋唐乃至于做秦汉的人，我觉得共通对话的空间又会更大，哦，那然后翻第二页呢，就是他自己呢在进行的时候呢，他也谈了一些我觉得有趣的现象，包含档案的问题。他认为档案呢就像是一把双刃剑，表面上看好像大家特别是我们明星动不动都讲一定要有档案，好像你没有档案你的博士论文就基本上没什么光彩，基本上你没用档案，哦，你知道我的意思，在明星听到你的一个人的博士论文没有用档案，总觉得好像稍稍逊了点，内心里的，啊，那因为也知道这些年黄宗士的学生不断的出那一系列的，所有人都是奠基在档案上。苏成杰经常动不动就说他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看了几千种这个刑科题本，对不对？或者是哪一个年轻人在那个四川省看八线档案又看了两三千卷的。所以我们这一行现在是这样。可是对于耿涛来说，档案是什么？没有错，档案的讯息很多。可是他有一段文字他粗体化了，我觉得非常有趣。他说呢，他说档案呢只能够给我们很多的 words， 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单词，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句子，可以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故事，以及呢它可以给我们很多不同种类的一些语言，对，包含有些研究档案当中的口供当中的白话俗语，对不对？甚至是脏话，对吧？多多少少也有一点太清淡，你可以研究这些东西，可是你没有办法透过档案去研究什么，去研究那个法律背后的 grammar， 那个背后的文法，意思是说那个法律运作它背后有一套那个逻辑，在潜藏在这个整个文化当中的，它的这套法律文化当中的一些价值观，不是你看档案看得出来的。那怎么样看得出来？这是他要问的。他觉得我们应该要先更认真的回到传统中国自己的法律内在的逻辑，所以他右手边他这一章他就跟你说，这个 what to compare and how， 如何去比较，以及这个如何比较，如何进行。他首先他讲了几个是不要啊，讲了几个不要。那这个他前面那一段是说，我们都说我们要拒绝欧洲中心论，很好。可是当你去拒绝欧洲中心论的时候，不是反过来说欧洲有的我们都有，他说你这样是重新又跳回了欧洲中心论，因为你还是心里认可的是欧洲有契约，有这个有人权观，有宪政。好，那如果你的反欧洲中心论只是说我们中国这些东西通通也有，其实你重新又进入了原来的那一套的那个运作体系，他觉得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他说我们 don't say， 不要说什么呢？不要说中国呢没有民法，也不要说中国有民法，因为这个不是问题的关键。你应该要去问什么？应该要去问说，在这个因为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十九世纪西方帝国主义进入到了亚洲跟其他地方之后，它开始变成是一个问题。你必须去问你有没有民法，你有没有刑民分立，这个是帝国主义在西方十九世纪之后才出现的问题。我们要真正问的，应该去问中国作为一个东亚文明的一个共通的法律文明，它的背后的基本的运作的逻辑是什么，对不对？包含法跟理的关系，包含其他种种的这些人跟天 跟气之间的关系，他的那个内在运作的逻辑是什么？我相信这是龚涛他念之在之的。那他认为当务之急，你要先搞清楚，先这些法律文本，还有那些法学专家，包含明清时候的幕僚、讼司、官员，这些懂法律的人，他们是用哪些话语去理解法律运作背后的逻辑，以及它背后的文法？这样子你看档案才是真正能够看出真正的门道。好，那我相信这个，我猜我自己看来，我相信龚涛他现在在做这个中西法治史的比较，我觉得从我们明清的角度来看，他目前应该算是最台面上的。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就是举他做一个例子啊。那当他这样讲完，在会场上，我觉得也很有趣。当他在讲契约的时候，他讲完了以后，他说中国的契约跟欧洲的契约有如何如何的不同。然后现场他们的另外一位所长，因为现在这个马普所有两位所长，那原来这位所长叫做 Thomas Duver， 因为他自己觉得他都没有时间做好好的写书，所以呢，他主动要求再多设一个所长，所以他主动要求分他的权，所以他再另外找一位所长。那这位所长就在现场就发难，因为他是研究英国的 Common Law， 他就说你讲的那个西方的契约，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情况也跟中国蛮像，就你认为是中国的东西，其实我们西方的契约也有这种特征。所以就变成是说，你在现场当你碰到两边的专家再去谈这个东西的时候，什么东西是西方开始又变得不确定了起来。就是我觉得这个比较的场合其实就会这样，就是说当你真正碰到专家的时候，你原来的那个界限到底在哪里。其实这个确实就是这样。好，那我下面呢就很简单的就是在下面做一点这个跟着讲。那美国的这个中国法治史学界呢，这些年当然非常的蓬勃，就是说我相信在明清，特别是在明清啊，那大家在市面上，在书市上看到非常多，而且现在有很多的中文的翻译。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我特别觉得有两派啊，其实这都是团体性的，特别受到瞩目。一派就是当然就是以黄宗智为代表的这一派，他们出了一套书叫做《法律社会：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的这个系列。那我没有认真去统计过这个有多少种书啊。那网页上有些人做过一些统计。那他的主题大概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包含黄宗自己写的清代民法的问题，然后他的另一半重要的学者白凯的有关于这个妇女财产的问题，然后他的大弟子这个苏承杰写的犯奸的问题，然后另外就是马考里有关于讼司的问题，然后另外还有一本也是非常好的，专门写虚例重新去评估虚例的问题，叫做那个 Bradley Reed，他的中文名字叫白瑞德，这本书也非常值得推荐。中文本好像还没有出来，不太确定。对，就这本也是非常好。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学生，像刘厂，大概是做乡村控制，做那个后路线。所以其实这个名单可以开更长，他其实有非常多的学生出了一系列的书，成绩很惊人。那第二批学者呢，我想就是可以大概把这个 Zelin。那个 Oco 就是欧中坦，然后曾小平 Zelin， 然后 Thomas Dewey 布德茂，那这一批学者呢，会相对来说比较会谈的更多的是法律跟经济之间的一些关系。那目前有两本很好的这个中文书啊，我是说这个书很好啊，中文翻译就不一定，特别是后面那一本。那个翻译的问题比较多，好，那特别是早期近代中国的契约跟产权，这个文字很多时候翻的时候，你真的还中文还看不太懂，你还应该去看英文还比较懂。可是无论如何，这两本书都非常的好，一本就是布德茂的《过失杀人》，那另外一本就是曾小平他们编的这本《契约与产权》，他们也做出很多的成绩，然后也对于这个中国跟西方的这个一些法治发展的情况做了很多有价值的比较。那2014年，美国一些做法治史的人就成立了这个学会啊。那会长刚刚最近才在台北做了演讲啊，就是成立
在我这里
啊，是
两个礼拜。
那成立因为很有活力啊，他是曾小平的这个好学生啊。那他好像也读了一个法律的学位啊，读了一个 LLM 还是JD 读了一个 JD 啊。然后所以 他的英文又非常好，他的英文书也专属也刚出来啊，也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书。那所以现在感觉上美国的这个透过学会还有他们的这个长期的出版的活动，所以其实在明清法制史这一块其实是就是非常的欣欣向荣吧。好，然后我后面也会要讲他们其实是积极在参与各种国际性的会议，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些策略，我觉得我们中国法制史学会可能将来也可以参考，就是说学会去参加学会的活动，对，这个其实是一个扩大交流的方式。 好，那下面呢就是谈杜伯的那两篇文章。简单的说呢，他的这两篇文章呢，我觉得他我自己的印象大概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呢，当然他交代了他自己怎么样从对于欧洲中心论的一些，他其实是长期浸润在这个里面的，所以包含很多重要的学者。那我特别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那个 Harlow Berman。 那 Harlow Berman 他的书有中译，他的第一本法律与革命，他的第一本已经有中译，那法律与革命的第二集还没有中译，那也有的是吧，第二集也有中译。 OK， 那 Harlow Berman 是个大家了，那可是就是包含 Berman 在内，他们都强调西方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法律文化的精髓，在某个意义上那个是独一无二的西方的重要的文明，然后是人类重要的一个特色。那 Duver 他认为他其实是这个脉络出来的，可是他越来越觉得他对这个脉络他不是那么的满意，他觉得总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那我猜这个脉络跟他研究教会法，跟他研究这个拉丁美洲的一些这个教会法跟这个西方的欧洲法律在拉丁美洲的发展是有关系的，那只是我没有办法很确切的掌握，但是嗅得出来啊。所以那他对于这些过去的前辈的这些重要的资产，他当然是继承，在继承之外呢，他同时觉得应该要做一些调整，应该要做一些质疑，包含他觉得在经济史学界啊，在很多其他的文化史的领域，大家都在反省欧洲中心论的时候，为什么法制史的领域却始终显得这么样的步履缓慢，为什么我们没有做出因应的一些回应。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的关怀力。第二点，当他在谈全球法制史的时候，我觉得他强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是说，你必须你在谈全球法制史的同时，你必须要能够对你自己所研究的那个地区的法制史是有对话有贡献的。你不能说哎，我现在在搞一个我是研究明清法制史的，然后我现在当我要跟你说我要做一个全球法制史，结果你做了任何的问题对于要解决明清法制史自己本来已经有的事情意义没有太大的帮助，他觉得这个就是不搭嘎的。就是你要做的全球法制史应该要对于你自己在做的欧洲法制史也好，拉丁美洲法制史也好，或者是中国的法制史也好，应该你在做的这种全球法制史是确实可以对于你既有出生的那个阵营的人所做的研究可以产生一些新的对话的可能性，那这样的全球法制史的议题他认为才是有意义的，而不是说另外去开一个好像跟你原来东西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你要如何接回去。他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我再读他文章，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他还有一个强调，就是在谈全球法制史的时候或者是在做法制史的时候，一定要回到法学理论所关心的一些大的课题。这个跟严学安先生几年前的一些文章其实主题也有点像，就说我们做法制史的人不应该觉得就是说啊，我就是在搞历史，我对于一些法律的现象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大的命题我是可以不谈不关心的，他觉得那样是不对的。好，那这是他在文章当中对于为什么是这样他有一些分数跟说明，我觉得蛮有趣的。那这个其实会具体的反映在他现在待的这个马普欧洲法律史研究所的这个整个组织架构，我觉得反映在这上面。那这个所呢是创在1964年，那这个创所的老所长呢，据上次杜伯讲的，这个德国的马普所好像说有82所啊，有很多不同的学科，可是基本上都是挂在不同的大学里。好，那他为什么挂那个大学里，可能也不是随便乱挂的，应该都是跟那个学科那个学校本身有一些比较强的学科 它是合在那个地方是有关系的。好，那现在欧洲法律史研究所是挂靠在法兰克福大学里面，然后这个所刚成立的时候，创所的所长他强调这个所呢是要去研究 private law， 是要研究司法在欧洲的发展史。他这么做的时候其实是要打破欧洲国家跟国家之间的藩篱，所以一开始就强调不是只要研究德国法治史。那所以继承了这样的一个理念，我相信他们后来这个董事会会去选他在2009年当新所长，然后这么样的纵容他搞这个全球法治史，我觉得一定有他的内，可能是有他内部的一些道理。可是无论如何，2009年他担任所长，2013年这个所改组，做了一些任务的编组的改组。我跟他私底下聊天，我的理解是这样。
是，
好，我那各位有兴趣可以参考他的网页。这个编组很有趣，他把他们的研究人员的经历呢，把它化成九项领域跟四大焦点。那这个九项的领域呢，我想我就不要一一念了，有些东西我也搞不明白。好，那就是非常专门的一些领域。那最后一个领域是我们学历史的一看就明白，就是史料，史料领域啊。所以他们在这方面包含电子化应该是做了很多的事情啊。那所以绝对不是空谈理论的，他们很多具体的课题在做，然后他们好像里面的研究人员都会被分到这些里面去，按照他们的兴趣去主持这里面。然后这个每个领域呢，他们的主持的研究人员，他们自己所的人就会去邀世界上各地的同行的学者来这个地方做一些短期的访问，或者是在弄一些书。好，那所以就意思是说，这个所里面的研究人员每一个人其实基本上都是一个节点，都是在跟外面联系的一个节点。他一方面申请经费在做研究做课题，二方面也在跟外面的不同地区的法治史研究者在产生联系，所以他们也要做活动出来。那我相信应该也有出书的压力，所以他们应该也就是不断的在这些领域上在出书。对我来说比较好玩的是，更好玩的是这个四大焦点。第一个叫做多样性的规范，这个第二个呢叫做法律的转移，第三个呢叫法律的空间，第四个叫做冲突的规制。在网页上呢都对这四个题目呢有还算蛮长的一些说明。好，那我特别对于法律的空间呢我特别不能掌握，感觉是非常社会科学非常抽象的一个思考。好，那比较喜欢思辨的同学可以欢迎大家可以上网去参考参考。那他们都有很多的交代了。那我相信他作为一个所长，他对于前面他的这些同事在这个九项领域当中在做事情的时候，我相信他大概都会经常要求他们要回到这四个研究的焦点上面。那我相信这个四个焦点也都会回应到我刚才他前面讲的，就是做法治史如何跟法律理论一些关心的核心课题要产生对话。我觉得这个九项领域跟四大焦点似乎是构成了一个一定的紧张性，在让研究人员有一个共通的焦点。我想要弄那么一大批人在里面，还要做出一个方向，甚至说要宣称我们要走出一个所长想强调的全球法治史的方向，我相信绝对不是那么容易的。好，那这里面也一定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好，那也许陈老师这回再去可以跟都人可以多谈谈这方面他的不如意是在哪里，因为我这次谈的机会还是比较少，但是绝对不容易了。你几十号人啊，然后号称你要做全球法治史，可想而知那个有多艰难啊。那这可是他一直在做啊，在做。好，那最后呢我就说回到我自己的这个研究关怀跟我自己所处的这个学术社群的一些问题，或者是一些我自己的一些简单的想法。我其实我刚刚破题也在讲，其实我对我来说学历史的人不可能不再比较的。那我自己对我来说，我其实我从读硕士班开始，我其实因为我要考硕士班的那一年，我本来想的是我大概从此就要离开历史学界，我大概要去工作，我没有要再继续念，因为我常常觉得历史学没什么用。那 那就可是我想说最后嘛，最后我就考个研究所，然后我就念一本我从大一开始就觉得老读不下去的书，这本书叫《国史大纲》啊，所以我就在大四最后那一年呢，我就很认真的读完了《国史大纲》，然后这个等到后来放榜了，哎，我竟然是最后一名考进去，所以我就是真的是孙山嘛，名落孙山嘛，孙山外就没了，我刚好就是孙山，我最后一名考进去，然后呢，考进去之后呢。刚好那时候我们历史系历史所那个古伟银先，刚好那个时候可能各位听过那本书 Paul Cohen 叫做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这个书后来有两本中译本，那大陆翻的比较直白叫做在中国发现历史，台湾的联经翻的叫做美国的近代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还是近代中国史研究。我在参与那个书在读的时候，跟着古老师我们在读书，然后我负责的有一章叫做谈中国社会停滞论，我就读了很多种这个美国的或者西方的一些学者在谈中国社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停滞，啊，有什么宋朝说，啊，有这个十六世纪说，有十八世纪说，有十九世纪说，有很多种。可是我读完之后，我就会想起来，为什么跟我读的《国史大纲》在谈那个唐宋变迁那个八百年，啊，就是南北转移的那八百年，我觉得为什么印象会差别这么大？就对我来说，我就勾起了一个意愿，就是说我要做一个研究，就是要去说明明清中国或者是中国传统的历史到底它的变化的一些这个现象，它的变化的轨迹，好，那真的就是停滞社会论能够去解释的吗？如果不能的话，我们怎么样去回应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呢，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单纯的人，所以这个简单的想法一直维系到今天。我觉得我今天在做的事情也就是一个这样简单的想法，我其实只是要说明明清时期中国的历史演变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现象是一个有一个创新的有一些新的意义的部分，好，那只是现在知道的东西更多了一些，但是我觉得初衷是一样。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比较的脉络是来自于这里，那我怎么样去进行用我的研究的课题，就是我研究的商人团体的课题，那怎么样从行会所谓的 guild 的到商会啊 chamber of commerce， 那你都知道 guild 跟 chamber of commerce 全部都是欧洲历史上的概念，欧洲中古后期一直到近代初期，很多城市，意大利北部、低地国、日耳曼地区、英国都有很多不同的 guild。那这些的 guild 它有很多它自己的一些特色，有它一些重要的发展，而且很多地方的差别是非常大的。那可是这些东西很早，特别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时候，就进入到了我们中国史。所以我原来是在应对的是在问这样的一种 guild 的问题，行会的问题，跟传统中国的商人团体，特别是会馆公所之间，到底有什么可比性？好，那我们怎么样去看出这个中间的一些变化？那我当时做的一个我觉得自己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把一般在谈中国行会不假区别的谈中国行会的这样的一个谈法，我把它认真的区别出宋代到十六世纪的不同。我做了一些那时候简单读一些韦伯的啊，当时照着顾先的这个著作这样参着读到读的，用了一些我自认为是什么 idea type 的看法呢，来比了这个宋代跟十六世纪以后会馆公所的一些不同。那到了这个博士论文呢，就是在比跟商会的不同，这我就不太多谈。那可是对我来说，怎么样把商人团体，中国的商人团体跟中国的经济发展跟社会变迁这些议题，把它放在一起做一个整体性的考虑。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用的材料主要关键的材料是从苏州碑刻，然后到现在我比较看重的材料是发现档案，因为这里面有很多商人团体的诉讼，我主要是在做这样的一些考察。然后对我来说，在概念上面，我就是对于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实质论的经济人类学，还有对于这个法治史，我有一些比较长期的兴趣跟爱好。那所以对我来说，在概念上呢，就是我怎么样用这个苏州碑刻跟发现档案所看到的明清商人团体的演变，去回应一些制度变迁跟所谓的法律多元这两个议题的一些看法， 对，我这是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好，那这个我也不知道，我离退休还有七年，不知道还能够做出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出东西来啊？那特别是发现答案的书一直也没写出来，内心其实还是相当的焦虑。那但是这是我在做的工作。那对我来说，我觉得在做这个工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除了自己读书之外，我觉得交朋友还有参加学会，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博士班毕业那一年，我很高兴我有两个重要的机缘。一个是呢，这个高老师请那个黄元胜先生在台大开了这个为了历史学生开的民法的课，所以我去听了那个黄元胜老师的民法概论的课，那个对我帮助很大。可惜我觉悟太晚，我没有机会去上到黄老师开的刑法的课。我知道很多高老师的学生都有机会上了黄先生的这个刑法的课，所以对他们后来帮助都很大。那他的民法的课对我帮助很大。那第二个就是后来跟陈慧琴老师接触，他就找我参加这个中国法制史学会的一些活动，找我去做报告啊，参与一些活动。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就一直很珍惜这整个过程。那我觉得因为生活在台湾这样的一个社群里，按理说我是做经济史，我应该跟经济学的学圈混得多一点，但是这没办法，我不能够一头热，因为台湾的经济学界相对来说对历史比较不感兴趣，对啊。那有幸我们法学界有一些人对历史真的感兴趣，这个也不是那么自然，不是每个国家的学法学的人都会对历史有兴趣，所以我觉得像黄元胜先、陈慧琴老师他们这个都算是特殊的台湾的特殊的资产，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上我有幸赶上。那我觉得我们的台湾法制史学会呢，我参与了这么多年，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法学跟史学的一个密切的合作的传统。这当然因为高老师跟黄老师跟陈老师他们之间有一个很好的默契。那高先办那个唐律研读会，然后两边互相参加，然后高老师又请黄老师、陈老师借助他们的法学的专长，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底子。所以台湾的情况，如果你跟中国大陆比，是非常不一样。在我看来，中国大陆的法学界跟史学界好像来往是非常少，甚至彼此还有若干的成见，还蛮深刻的。我不知道，也许这要靠赵京回去多多的化解。但是无论如何，这也许是我的偏见。但是无论如何，在我看来，台湾的法学界跟史学界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那我们这样的一个密切的关系，我觉得怎么样让它再延续下去，再继续发扬光大，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可以想一想。我会觉得像现在台湾有一些读书会，包括现在坐在后面那个王龙泰先生，我特别请他来，因为他现在跟那个史语所的李仁渊，他们现在在合作，在读那个皇民条法四类转的那个一些这样的读书会，而且很认真啊。我本来以为他们可能搞一搞大概就会挂掉，没想到已经两年了吗？还是对啊，快两年了，蛮厉害的，我真的蛮佩服的。那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因为我想起了欧洲法律史研究所的那个状况，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说也许我们学会的理事，就是说我们理事们可以大家去想一想，就是说也许某些理事可以分头去参加一些读书会。那在这个参加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可以透过这个介入，然后能够继续发扬我们那个史学跟法学原来已有的那个基础，让它能够走得更广、更远。啊，我觉得这个也许是可以考虑的。然后呢，第二个呢，我觉得我们学会可能也可以考虑，就是说将来怎么样去参加其他的学会的活动，可以透过这个集体协商。这个团体对团体，就是你可以保留一个 panel 给我们，我们组一个好的 panel 给你。这个例子现在谁在做的？就是美国的这个中国法律与历史国际学会在做。他们每一年呢，都在这个 AAS， 就是亚洲学会的，我所了解的，叫美国的亚洲研究学会的，他们会保留一个 panel 给他们，对，因为他们是一个学会，所以他们有这个传统。那我为了要把我们那个 panel 搞好，所以我会战战兢兢的。想要把我们学会的人去组织在那个上面去露一脚，那一方面是跟别人联系，二方面也是这个让自己的能见度变高。然后现在成立他们，除了参加美国的亚洲史学会有他们自己的 panel 之外，我看我的感觉是他们好像也在跟美国的这个 American Society of Legal History Legal History， 就是美国法制史学会，他们也在积极参与他们的活动，也在参与他们的做他们的 Canon。所以像张太叔啊，他们一些比较年轻的，都会每一年都会固定去参加，去投。
那到加拿大去。
哦，那有可能，有可能。所以像这个做法呢，我觉得很有趣啊。那我最后一个谈的就是这个哈、哦，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学会，就是欧洲的，欧洲的这个欧洲比较法制史学会，这一次也在这边碰到他们的会长，一个西班牙学者。然后呢，他人蛮热情的。那我后来看了他们的网页呢，他们是2009年才成立。如果你对照他们网页写的话，他就是他们成立蛮艰难的。你对照跟他讲，就了解为什么艰难。因为欧洲很多国家彼此之间也是不来往，就是他们的法制史研究彼此也不来往，所以他们想要做一个欧洲的法制史学会，其实也碰到很多的困难。对，所以他们经过了这些困难，他们组成了这个。好，那其实我这个其实我相信有不少人可能也都常常在看他们的 blog， 啊，他们其实活动消息很多的。那他说他们很欢迎我们去参与。好，那如果说如果我们法制史学会，如果我们也可以的话，
是，
我们其实也可以跟他们联系上，我们其实也可以去组一个 panel。
他设在哪里？西班牙。
他们也是每年不同的地方开，像今年的年会是6月底在波兰。对，所以如果博士生有兴趣的话，这个实在太好玩了。
对，
你可以在欧洲很多地方去玩一玩，对不对？然后又认识很多朋友，真的非常好玩的。
是，
对。然后最主要是他们有很多的研究生，那种天南地北的聊实在太有趣了。我这次在欧洲法律史研究所，我就是我后来因为认识了不少人，其实包含也有一些做拉丁美洲跟欧洲的法制史的博士生，其中有一位很有趣，他是一个法国人，然后他研究的题目是研究12世纪欧洲教会法当中有关于那个租约当中的贪婪的问题 ，cupidity， 就是这个 greedy cupidity 的问题，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教会法会认为你把你的土地租给别人，你取得的那个利益是属于贪婪的范围，啊，然后不许可，然后那为什么会跟他聊天，是因为。我们都在那个图书馆，我们有一个自己的一张桌子，然后每天经过就会看看人家借些什么书。然后呢，这个人呢，这个法国的这位小姐呢，她的书特别大，她是那种这么长的那种书，然后都是拉丁文的。所以有一次我跟另外一位访问的朋友叫王志强，我们就特别想找他聊天，因为他的书实在是看起来太有趣了，又大又厚，然后我们知道里面都是拉丁文的。然后觉得他在一直看这个，觉得他非常有学问，我们就很想跟他亲近一下。啊，当然长得也蛮漂亮的，可是无论如何呢，他就跟我们讲了一些他的研究，啊，他的一些过程，我觉得真的非常有趣。我当然自己不可能再去学，我想我这辈子不可能学会拉丁文，我也不可能自己看懂那样的书。可是我现在开始，我有了这样的朋友，对不对？我有了他的 email， 我可以跟他来往。各位研究生，如果你不是如果，你比我年轻那么多，你年轻跟年轻人之间，你们能够聊的好玩的东西就更多了。你如果认识这些人，你想想看，你做中国的，你做台湾的法制史，你认识一个做欧洲中古这个有关于贪婪的法律的研究，教会法的研究，你不觉得那是一件很令人兴奋的事？然后我刚刚还在跟陈老师说。我这次访问，我有一个室友是墨西哥人，他现在在美国的伊利诺芝加哥大学教书 ，ISC。然后呢，他这次被请来写一个词条，叫做拉丁美洲法制史的，他们要出一本这个字典，然后他负责一个词条，这个词条是写那个拉丁美洲的这个法律史上的那个法律跟社会当中有关于假造，就是这个假造证件。啊，假造契约、假造证书的这些案件，那其中的材料很重要的是有一种小说，叫做 Picaresque。那我查了 Wiki 我才知道啊 ，Picaresque 就是流浪汉小说，或者是侠盗小说，就是像罗宾汉啊，甚至像唐吉诃德这种，就是16、17世纪以后在西班牙，然后也流行到拉丁美洲的一种小说。那这些人呢，就是他会拐骗。他不拘小节，他会经常行骗，可能他也常常照顾穷人。我跟他聊天聊到这个，哎，我就说我们16世纪中国也有一本叫做《渡骗新书》，哎，我 我们研究明星的大家就知道这本书很有名啊。这篇新书专门在教商人怎么样在旅行的时候可以 不会被人家骗，因为有各种骗术实在是太高明了，他骗你的银子啊，骗你的布啊，骗你的茶叶啊，各种的，这个无所不用其极，而且非常的有趣。对我来说，我跟他讲了这个，他也感到很有兴趣。我就说，像这样的一个交朋友的经验，是透过这种跟研究不同领域的人的来往而产生的。那对我来说，我觉得一个比较偷懒的方式，做中国跟欧洲或者跟其他地方的比较，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不是靠自己，我觉得应该是靠朋友比较重要，对不对？你如果你有很多不同学有专长的朋友，好像以前吴世凯就给我很多帮助，因为他研究德国，研究欧洲的经济史，我们经常在一块聊天，所以我写博士论文、写硕士论文，他都跟我有很多的这个互动，对我来讲，我都内心里觉得帮助非常大。那我不用自己真的懂那么多嘛，而且我不可能比他们懂。那可是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跟你没有这样的朋友，差别是非常大的。好，那所以最后一点，各位年轻人呢，有兴趣的话，马普所现在在办夏令营，他们呢夏令营今年办第三届，夏令营马上就要上场，在七月初上场，今年是第三届，所以他们是公开征求的。对，那今年王自强在复旦，他有两个研究生都从上海飞过去，他们录取了，然后竞争也蛮激烈，他们得到录取，然后就要去参加，然后 Duber 会帮他们上课，然后他们来自于很多国家的研究生就会聚在一起。对，然后有一位叫史志祥，他现在在东京大学跟着马斯巴拉，跟着松原健太郎在读博士的一个法制组，他也申请到，他也要七月份过去。好，我觉得真的太遗憾了，如果将来台湾这边的研究生有机会去参加这种夏令营，你可以想想看，你会认识到什么样的人？对，你的比较的视野，好，我觉得那个东西确实，我觉得这个是算也，其实也是我自己最大的收获。即使是我53岁的人，我都觉得交朋友对我来讲产生人生这么大的乐趣，更何况是各位年轻人啊，我觉得这次收获还是蛮多的，就是两个月啊。那当然有一些比较专业的了，我后来最后结束的时候。那有一个，我后来去找他聊天，那个人叫做 Moonhot， 他好像是很有名的一个研究经济法。
哦，
是是是，
已经退休了。
对，但他现在还是常来。
对。
然后呢，他那天有去听我做报告，我那天报告第二次报告是谈明清中国的商业跟法律的问题。然后他在现场，他有听完，听完了之后他没有发言，他后来走了。那。我也特别有注意到他走，因为我知道他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我内心当然也挺为忐忑的，想说是不是觉得非常不满。对，那刚好后来我有机会，我就是在回来前那天，因为我是晚上的班机，所以我刚好中午找到了他，所以我就跟他聊了一下。那他说他对我的研究他很感兴趣，然后他跟我谈了一些问题，他直接就开门见山问我一件事情，他说他看了我谈明清中国商业跟法律的一些例子，然后他问我一件事，他说如果是在欧洲，欧洲的商业的法律的发展在他看来有三个支柱，一个支柱呢是商人，一个支柱呢是法官，另外第三条支柱是 professors， 是大学教授。他问我在中国如果真的有一个商业跟法律的一个有意义的发展的话，那个支柱是什么？如果从我的翻译来说，那当然就是那个 agency， 对不对？那个行动者是哪些人在支撑这样的东西在做发展？对我来说，我当然也不是说没有考，没有，也不是未曾考虑过这样的问题。但对我来讲，因为他这样的问法，我会更加的，可以更加的验证了一下，我原来有一些想法，可能在某些意义上其实是值得再多做一些考虑跟对话的。我想从很粗浅的角度来说，明清中国法治史的发展。跟欧洲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在商业法律上应该是缺了大学教授的法学教授的这一层。那可是我们相对来讲，我们有木有的另外的一个层次啊。那他们也留下了很多的书。那可是木有的这些书，跟很多欧洲的法学教授所留下的各种各样的教程教科书，那到底之间怎么样再继续去做一些深入的比较？它不是一个全有跟全无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再下来就是这样。所以我应该要去，我当然我自己也不要偷懒，我当然也应该读一些欧洲的法学发展史的书，我也读了一些，但我应该要再去认识一些这方面的大专家。当然我已经认识了这个 然后我可以继续跟他再继续通信，跟他请教。但这个学无止境啊，我也还是回到我的老爸。对我来说，我觉得比较安全的办法，还是多认识一些不同的专家，比较靠谱一点。好，以上是我一些简单的心得跟大家分享，请大家多指教。
非常谢谢邱老师，他在那个德国两个月，好像我在德国两年哈，他接触那么多人，而且有那么多的这个观察。那今天邱老师谈到的那个很多的重点，是从欧洲法治史研究中心，也就是法兰克福欧洲法治史研究中心的这个接触，说不定等一下邱老师可以去提，因为你们难得有四篇两次的那个介绍中国法的这个部分，那说不定等一下邱老师可以再谈。就是说我好奇的是欧洲人的反应，那等一下也就马上开放给大家再讨论。那邱老师提到那个2014年的那个法普所开始有的给研究生、博士生的那个夏令学院。我想好像是2012年就开始了，但是应该是两三年，对，因为我参加过一次，所以我要特别跟在座的博士生谈一下，就是说事实上去的人呢，我当年第一届的时候我就到了，我的观察是真正做法治史的人不多，但是现在可能越来越不错了，也就是说事实上在欧洲他们也有那个困境，谁愿意专心把他的学术研究放在法治史上面？至少我应该是2011年去的时候，他就尝试了。那他跟你讲，2014年可能比较成功，现在越来越……
他说办了三年，
办了三年。好 ，OK， 是或者他是两次。
应该做的是对。
对，所以你们如果愿意去申请，如果开始有从亚洲过去的，然后大家可以开始谈中国法治史或亚洲法治史。我觉得那是对于欧洲人的一个冲击，因为他们事实上长久以来就跟以前的清朝人一样，只认识清朝，他们只认识欧洲哈，这是我的观察。那跟 Duber 的联系，2019年他变成欧洲法治史研究中心的所长的时候，刚好我2011年去德国，我就去跟他谈一个就是亚洲跟欧洲法治史学者对话，透过翻译。不要懂对方的语言，但通过翻译的对话，所以后来我们曾经有2012年、2013年跟这个2014年，应该是刚好倒过来哈。我现在时间上有点连续三次，一次在德国，一次在北京中国政法大学，然后去年在台湾的欧洲跟亚洲法治史学者的对话，但是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对话的方式，所以我后天去了德国以后，可能就是。刚好又连接你们这次去四天，那个不止四天，其实是你们好几个学者，然后在那边两个月哈，我觉得这个方法很棒，也就是说，邱老师这一次是不止一个人去，他还跟那个复旦大学的王志强老师，还有那个戴子翠，就美国的哈，然后我不知道还有谁，我所知道大概是这个所以那个动态的那个关系就不会是单独个人，单独个人到欧洲去其实是一件很寂寞的事啊。你要开展出你的联系是不容易的。我想我就简单补充一下，所以欧洲法治史研究中心，当然我猜是在那个全球化经济，尤其是中国的经济这么开始影响，或者是那么强大以后，他们开始愿意把眼光往东方看。所以我认为在未来的这一波那个东西的对话，那个企图心或者是动机就会强一点哈。所以邱老师因为长久以来他不只观察到这个亚洲啊，那我觉得你研究跟那个接触的这个很多，那这一次又扩展，尤其是跟龚涛哈，然后又跟那个杜伯教授就扩展到整个欧洲，所以今天非常谢谢。那我现在就把它时间开放上，让在座的诸位回应或者是这个提问哈。但是请大家在发言的时候自我介绍一下，然后时间上控制一下。好，那我们就。